现在时刻20点整，你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疯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10号礼拜三。今天呢、会跟大家聊到一样是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在最近虽然说气温就是时好时坏，有时候很热，然后有时候又蛮冷的。不过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啊，其实还蛮有冬天的感觉哦。那每次到了秋冬，台湾算是蔬果蛮盛产的国家嘛，所以就会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当季蔬果。那讲到秋冬的当季蔬果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些食材哦？那我们常说嘛，其实你在挑选蔬菜水果的时候，最好呢还是要挑当季盛产。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特别挑当季的这些蔬菜水果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的考量哦。第一个呢，就是健康方面，因为当季盛产啊，一定是因为这个季节当中，然后在我们的国啊，这些蔬菜水果它们是比较好生长的，所以说吃起来会比较新鲜，然后尝起来呢味道也会比较，比如说水果比较甜啊，或者是蔬菜吃起来就是它的品质会比较好，而且营养价值呢也是比较高。另外呢还有一个考量哦，就是环保方面。为什么会跟环保有关系呢？虽然说啊现在是科技发达的关系哦，所以说就算不是当季，好比如说夏天好了，还是有可能会吃到草莓嘛。可是呢，因为通常啦，如果说不是当季盛产的蔬果，那肯定是要进口嘛。那如果说是进口这些蔬菜水果呢，其实相对来讲，所谓的碳足迹，就是它的运送的成本还有种植的成本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以环保永续方面来看的话，这些非当季的蔬菜水果呢，可能就会稍微比较不环保一点哦。好，那所以说呢，以各方面来讲啦，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尽量呢就去购买这一些当地的蔬菜水果，就除了是价格实惠之外呢，营养的价值也比较高，然后也同时比较环保一些。好，那在秋冬的时候，到底台湾盛产什么样子的蔬菜水果？那首先呢，如果以水果来讲，可能有像是草莓啊，还有柑橘类。那最近呢，产季才刚刚快要结束的，应该就是柿子。那柿子呢，其实也是非常推荐的一项水果，尤其是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那如果说吸收这一些营养素呢，有助于维持你的眼睛啊，还有黏膜的健康，同时呢，也能够预防所谓的夜盲症。 另外呢，像是柑橘类的水果，像是橘子哦，因为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说如果多吃的话，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改善排便的问题。另外啊，像是橘子当中会有白色的丝嘛，这个白色的丝呢，它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哦、那有些人可能在吃的时候就会想把一些好像很脏的东西把它去掉，但其实这些营养的部分啊，它是最高的、哦、所以说在吃橘子的时候呢，看到这些白色的丝最好啊不要丢掉，就还是一起吃下去哦。好，那另外呢，除了水果之外啊，当然也有很多蔬菜是在这个季节当中盛产的，像是高丽菜啊，还有菠菜跟芥蓝菜，另外还有像是茼蒿等等，那都是秋冬在台湾哦会比较盛产的蔬菜。那尤其呢，像是冬季限定的茼蒿啊，它其实还蛮适合在减重期间食用的，因为呢它的量是非常低哦，然后里面还富含了钾这种元素，那钾元素呢有助于稳定你的血压，还有消除水肿，所以说非常适合你正在减肥的人去食用。另外呢，像是芥蓝菜哦，它里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含量，所以说如果你平常啊也很需要吸收钙质，就是来保护你的骨头啊，保护你的牙齿健康的话，那除了喝牛奶之外哦，其实也可以多吃这一些蔬菜。另外呢，像是高丽菜啊，台湾的高丽菜非常的美味哦。那它除了是冬季盛产之外，那里面含有的叫做萝卜硫素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抗氧化。而且另外啊，像是它其中的维生素呢，也是对于胃部的健康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再来呢，像是菠菜，它也是非常非常营养的、哦、里面含有像是维生素 A 以及叶酸，那分别对于眼球的健康啊，还有红血球生成是有所帮助。而且啊，对于孕妇朋友们来讲，叶酸呢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哦，所以说如果状况允许的话，也可以多吃菠菜。好的，那所以说呢，当季盛产食材啊，就它的营养素啊，还有新鲜度，还有它的风味哦，其实都是最好的。而且最好的优点啊，应该就是省荷包，毕竟当季盛产的蔬果呢，它的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实惠，比较便宜。那同时呢，在环保方面哦，还可以减少所谓的碳足迹，就为我们的地球呢来尽一份心力。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你去超市去菜市场的时候，就在挑这些蔬果的时候啦，尽量呢就是挑选这些当季盛产的蔬果咯。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落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世人海。我曾经温暖着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不应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
跟大家聊到关于挑选蔬菜水果的时候，其实最好啦还是要挑当季的。那像现在应该勉强算是秋末冬初嘛，那这个时候的柿子啊算是产季的最后哦。如果说大家今年还没有吃到柿子的话呢，也可以把握一下时间哦，就去水果店啊买一颗来尝尝。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柿子呢它虽然说是非常的好吃，只是你在吃的时候呢也还是要稍微注意哦，尤其有一些可能身体健康的部分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哦，如果你的肠胃比较不好，消化比较不好的话呢，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因为柿子当中呢含有一种大量的有机化合物叫做鞣酸，那鞣酸在经过了胃酸的作用之下，可能会在你的肠胃当中沉淀并凝结成块，所以是不太容易消化的。那所以说啊，就是你肠胃不好的人或者是一般人呢，其实柿子是不能多吃的，就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你的肠胃蠕动功能会变得比较弱，那可能会造成胃痛等等。另外呢像是这个鞣酸啊，这个有机化合物呢它是大量集中在柿子的皮，所以说在吃柿子之前呢最好把柿皮给去除哦。另外呢像是这个柿子当中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嘛，那尤其像是甜柿，大家应该吃水果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哦。可是呢如果说是完全成熟的甜柿果实，因为它的甜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呢如果是高血糖还有糖尿病患的朋友们就不太适合多吃。另外呢像是在台湾哦，柿子呢它是会被加工成所谓的柿饼，那柿饼虽然是好吃哦，可是呢因为它里面富含了钾离子，那容易造成代谢的负担，所以说如果有慢性的肾衰竭还有洗肾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太能多吃柿饼，就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负担。另外呢如果说你有在使用利尿剂的药物，那一样呢也是不太建议做食用。好，那除了这一些是某一些体质的人不太适合去做食用之外，那有一个说法应该是大家蛮常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农民历上柿子呢是听说不可以跟螃蟹一起吃哦。那这个是真正的禁忌吗？还是说其实它只是会造成一些身体不太舒服，并没有说会中毒呢？首先为什么会有柿子跟螃蟹一起吃就会中毒的说法呢？那以学理上来讲啊，柿子啊它是富含所谓单宁的食物，那如果说跟蛋白质一起吃的话就会凝结成块，所造成消化不良的现象。但是呢其实正常吃柿子还有螃蟹哦，其实它所吃下去的应该是我们正常的食量啦，是不至于会造成肠胃不适。那尤其像是这个毒理学权威江志刚博士，他有在一本书当中提到单宁酸这种元素它其实普遍存在很多的食物当中，比如说茶、葡萄、番石榴或者是山楂。那其实基本上只要你饮食均衡，而且摄取的量呢都是正常的食量，那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哦，如果你的肠胃功能比较弱呢，柿子啊，还有跟这个蛋白质的食物，那其实最好还是不要一起做食用哦，以免说，你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呢，可能吃下去还是会造成肚子痛啊，甚至是腹泻等等。不过呢，通常啦，一般的状况下来讲哦，如果你是正常健康的体质，那这个柿子还有跟螃蟹一起吃呢，应该是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哟，只是这个摄取量就控制在比较正常，然后适量就可以。那另外呢，在农民历上啊，除了柿子跟螃蟹，常常会被说最好不要一起吃之外，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一起食用的呢？那常见的食物相克，有人说菠菜跟这个牛奶或者是豆腐，这两样是不能一起吃的。好，那相克的这个说法是来自于，就有人说，菠菜啊，它里面含有草酸，那牛奶跟豆腐呢，里面是有钙质，而如果说两者同时呢，就会形成草酸钙，那这个草酸钙呢，就会导致肾结石还有肠胃不适。不过呢，如果说以专家的观点来澄清哦，像是江志博士就表示，这个草酸跟钙，它在肠道当中啊，到底会不会结合成所谓草酸钙呢？那的确有是会结合成这个草酸钙的元素。不过呢，这一些结合物啊，就是通常你在吃下去之后，大多就是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那不会经由肠胃道吸收，也不会有结石的问题。那基本上啊，其实是可以放心吃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几个物相克也要跟大家澄清的部分哦。那不过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时间的关系，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起冷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都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有新鲜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现在呢开始先降温哦。那有些人觉得天冷的时候其实还蛮好睡觉的，那没错，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哦。那其中一个呢，其实就是环境整体的温度。如果说太热的话很容易睡不着，可是如果说是太冷的话也是蛮不容易入睡的。首先呢，关系到睡眠品质，其实三个大要素哦。第一个就是房间的光线，第二个呢就是环境的声音，还有温度等等。那平常啦，如果说是光线哦，其实最好呢还是养成在入夜之后呢，你可以把家里的灯切换成所谓的间接照明，就是让室内的光线呢变得稍微比较没那么强烈。而像是明亮的光线啊，本身就具有唤醒的作用哦，很容易抑制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褪黑激素。那这个褪黑激素如果说分泌的不够呢，可能会导致你入睡困难的情况。那所以说为什么睡前不可以滑手机，然后尽量不要看3C，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就是你因为这些3C 的蓝光也会导致身体呢没有办法分泌刚好的褪黑激素，就会导致入睡困难。而另外呢，像是暗的环境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毕竟有太多的杂音啊，太多的噪音，那也是会导致很难以入睡。而最后呢，讲到温度哦，有人说冬天的时候比较好睡，可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太冷的话，反而是很难睡着的。那所以说啊，对于来讲，我们最适合的入睡温度到底是几度呢？其实啊，这个要看季节哦。如果说是在夏天，在热天的时候呢，最好的入睡温度大概可以保持在23度到26度左右。那很简单嘛，就是开冷气，差不多就会是这样子的房间温度。而如果说是冬天哦，其实太冷啊，还是会睡不着，所以说要保持在比较适宜的温度，大概在19度到22度左右。而如果说呢，你在冬天的时候，房间室内的度可能已经低于12度C， 就是非常寒冷的屋内，其实呢非常容易得到睡眠障碍哦。那根据日本永续建筑协会的调查，在冬天呢，客厅室温如果说是在18度以上的家庭比较能够顺利入睡，而如果说室内低于12度，或者是呢冬天的时候睡在比较寒冷的屋内的人，那罹患睡眠障碍的几率呢是普通人的 1.4 倍。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啦，冬天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的温暖哦。那如果说你有温度计或者是湿度计，那就更方便，可以直接做观察。而另外啊，像是冬天的时候，大家应该大部分都会洗热水澡哦。可是呢，通常你洗完热水澡之后，在出来之后啊，体温就会瞬间的下降。那这个体温呢，碰到比较室温，会让你身体当中的血管急速收缩，就会让血液循环变差，进而呢，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那就有人说嘛，冬天的时候，如果你刚洗完热水澡，就不要马上离开浴室，或者是你离开浴室之后，外面的其他房间的室温呢，也要保持在比较温暖的这个室内温度，这样子呢，才不会发生因为温差过大，所以导致血管收缩，然后可能会心脏不舒服啊，甚至可能会脑中风这样子的风险。那另外呢，像是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在更衣室或者是浴室加装这个电暖器，就是维持室温的恒定哦，这样子也能比较减轻心脏还有血管的负担。好的，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室内啊，这个房间的温度非常重要之外，体温呢其实在你睡觉的时候会随着生理时钟而慢慢的下降，那等于是说我们在睡着的时候身体的温度可能会比平常还要再低一点点。那当然这个时候呢，睡觉时的保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挑一份好的寝具啊，当然就是保持身体温度，保持温暖的关键嘛。那最好呢，其实还是要挑像是包覆性比较好的冬被，以及不会对肩颈造成压力的枕头，还有软硬适中的床垫等等。那最好呢，就是挑选适合自己的寝具哦。那这个寝具的材质呢，也要具备良好的吸湿排汗以及适宜的保温效果。那这些呢，对于冬天在 睡觉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咯。歌曲来自于非常多人喜爱的许富凯的作品，这首歌是咪就陪，就希望大家啦，冬天的时候呢，你的寝具、你的棉被的挑选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呢，我们讲到啊，其实睡觉的保暖也是在冬天你有一个适宜的睡眠品质的关键哦。那有些人呢，可能在冬天睡觉的时候就会准备一些保暖的产品，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应该会用，就比如说室内的电暖气呀、还有电热毯等等。那对于很多怕冷的人，或是特别是长辈朋友们，这些东西哦真的是冬天必备。可是呢，有一些研究发现啊，这个冬天使用电暖炉或者是这些电热，有时候呢反而会造成你的睡眠障碍哦。那有一位日本的睡眠健康导师、睡眠健康专家，他叫做角谷。那角谷就指出哦，其实用错误的方法保暖，反而是会降低睡眠品质。那这位角谷先生呢，他曾经出版过一些跟睡眠有关系的书，像是《快眠地图》还有《睡后的快眠法则》。那他致力于透过睡眠科学、心理认知科学来优化人们的睡眠品质。而近日呢，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哦，这些电暖气啊或者是电热毯这些外部的加热设备，其实有可能是会降低睡眠品质。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在于哦，这些工具它会让你身体的核心体温持续的升高，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都知道嘛，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人的体温是会下降，就是体温下降之后呢，会感觉到，我现在很想要睡觉。可是呢，并不是说这个核心体温它要就是很低很低我才睡得着哦，而是说，在气温下降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外部的保暖。而且呢，在睡觉的时候哦，这个保暖的部分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就是完全不要用这些外部的保暖工具，而是呢，要让身体还是可以自行的产生热量。比如说呢，像是盖被子啊，有些人冬天会想要选择一些比较温暖的棉被，但其实这位脚骨生呢，他就建议说，最好呢还是挑所谓的羽绒被。就羽绒被呢，它是重量比较轻，而且能够保温哦，但它本身呢并没有任何加热的功能。可是呢，电热毯啊这样子的产品，它却是相反的，就它会一直加热，一直加热。可是呢，这样子你做使用的话，就会让人体的核心体温一直办法降下来。所以说呢，在冬天哦，你睡觉时的保暖方式，更好的方法呢，要提高室内的温度。那所以说啊，像是电暖气还有电热毯，这些东西最好是什么时候使用呢？那他说，其实在白天学习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可以用这一些外部的就是电热毯，就是这些加热的产品来帮助保温。可是睡觉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啦，可以尽量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散热，能够排汗。那这位脚骨先生他建议哦，怕冷的民众呢，与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用电热毯啊，或者是有些人会穿袜子保暖，其实更重要的呢，应该要让身体能够自行产生热量。那其实呢，可以进行一些能够从体内产生热量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泡澡啊，或者是喝花草茶，那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瑜伽运动等等，这些东西呢，这些行动呢，都能够提高核心体温。而如果说是肌肉量比较少的女性哦，就更要注意肌力的训练，还有蛋白质补充等等。因为呢，我们人体啊，如果没有足够的肌肉量，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量哦。可是呢，如果说有些人已经是习惯，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穿袜子睡不着哦。那其实呢，可以试着从脚趾的部分，一点一点的去修剪袜子。那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先从露出脚趾开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慢慢习惯。我冬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可以不要穿袜子。好，那以上呢是我看到的这一位日本睡眠专家，他建议说，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尽量不要用这些外部的电器或者是电热毯，就是太暖太热，然后一直没有办法降温的话，可能也是会阻碍到你的睡眠品质。好，那刚才呢，我们有到说晚上的这个被子啊，睡觉时盖的被子，其实也是睡眠品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嘛，这个羽绒被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在冬天做使用，因为它的整体质量相对来讲比较轻，然后也比较容易保温哦。不过呢，除了棉被的材质之外，有些人啊会习惯在冬天的时候就盖好几层被子嘛。可是呢，这个盖被子，它连盖被子的顺序啊，连这个材质其实都是有所学问的哦。那一样呢，也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睡眠专家，他是一位睡眠医师，叫做中山明峰。那他曾经接受过当地电视台的访问，他就表示哦，羽绒被呢，它其实它的特性啊，就是要接触人体，那在感受到体温之后呢，会出现些许的膨胀，进而阻挡人体还有冷空气的接触，而且呢，会留住身上的体温，产生保温，产生温暖的感觉。可是呢，如果啊你在盖羽绒被的时候，你在羽绒被的上方再盖了一层毛毯，其实这个保温效果是会更好的。可是呢，有些人呢是会用一种很像三明治的盖法，就是呢你身体下面是铺一层毛毯，然后你的身体上呢是盖羽绒被， 那这样子一来呢，上方啊是有羽绒被的保护，身体下方呢是有毛毯蓄热，那这个保暖的效果呢其实也是会非常的不错哦。所以呢，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还有当天的天气状况来决定说，诶，你想要用哪一种棉被的盖法。不过呢，如果你使用的并不是羽绒被这样子的材质，诶，那盖被子的顺序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哦。应该要先盖就是接触皮肤的那一层，应该是毛毯，然后在毛毯上面呢再盖上另外一种棉被。可是呢，如果说你是用羽绒被哦，就还是要记得，诶，羽绒被呢应该要先接触人体的皮肤，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持它的保温效果。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诶，冬天的时候盖被子也是有学问，也是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正确的顺序。那当然呢，实际情况啦还是要按照当天的温度、当天的状况，还有你个人诶都怕不怕冷，还是你其实蛮怕热的，就还是要依照个人的状况来去做些微的调整哦。就希望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可以盖得温暖，然后不要让自己被冷到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听众朋友大
家好。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不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如果说这几天呢、有些人可能会突然觉得，感觉从昨天早上开始，好像有一点头晕，有一点不太舒服，可是却没有办法找到原因，那有可能是被天气，是被这个环境影响。那在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太空天气作业办公室在礼拜一的下午下午2:30就发布了一项太空天气的警示讯息。那他是说，从9号，也就是昨天的上午5点开始呢，因为地球的磁场扰动所以说短时间呢会这个磁暴会预期短暂达到中度的等级。那影响时间呢会连续持续39个小时。那并且呢，在这段期间，像是卫星导航，还有低频跟高频的无线电的通讯呢，将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好，那总之呢，就是昨天的早上清晨五点开始呢，一直到今天的，应该是到差不多现在，或者是刚才都有这个中度磁暴的影响。好，那总之呢，这个地磁扰动其实今年好像蛮常看到有这一些警示的讯息而且呢，地磁扰动它不只是关系可能我们在平常人类社会使用的卫星导航，还有这个无线电波通讯之外它其实呢还是会影响到一些像是整体的气候，比如说极光活动大家知道嘛，极光都是发生在比较高纬度的地区，但是呢在中度的磁暴的这个天气当中呢，也有可能极光活动最低可以发生在大概是磁尾50度的地区。那尤其像是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次也是磁暴还蛮严重的，结果呢这个在日本的北海道或者是在中国的东北居然连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得到极光好，那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刚好这两天是这个中度的磁暴，并且呢，这个磁暴它不只是影响到一些电子设备它对于人体呢，多少也是会有一些影响。那虽然说对于人体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不过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几天好像身体不太舒服，然后觉得莫名的有一点头晕。没有错，地球的磁暴呢其实的确会对人体产生这一类的影响。那像是有些人的心血管系统就是在磁暴期间呢，尤其像是心脏病患者你们的心率呢可能会变得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所以说需要特别注意心肌梗塞还有中风跟心律不整的状况跟风险。另外呢，有些人对于磁场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说在神经系统反应上可能会变得稍微比较敏感。那比较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头痛晕眩，还有一些情绪的波动或者是焦虑等等，那这些是比较跟神经系统相关的症状。另外呢，磁暴其实也会影响到睡眠磁暴呢可能会影响到人体褪黑激素的分泌，导致生理时钟的失调，进而呢影响到睡眠品质。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在严重磁暴发生的期间出现失眠浅眠，还有梦境频繁等等，那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些可能像是心理还有生理上的影响。另外呢，像是免疫跟内分泌系统也是有可能会被影响的，像是磁暴呢可能会影响到人体的激素分泌，那间接的影响到免疫力还有压力反应跟身体等等。不过这个磁暴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还是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细微的那主要影响比较大的呢应该还是一些电子设备，就是什么卫星通讯无线电通讯等等。所以呢如果说昨天你有觉得你可能工作当中要使用到这些电子设备，那可能使用当中觉得有一点怪怪的那没错，可能就是磁暴的影响。不过呢，这一次的磁暴是影响了持续39个小时，所以说呢，应该是影响到今天的，应该也是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应该在待会呢，磁暴的影响就结束了。不过呢，其实今年还蛮多这样子的太阳风暴或者是地磁的扰动 那所以说呢，诶，有人就会讲，就会担心说，如果太阳风暴会不会在之后呢有更多比较强烈的活动啊，或者是会不会对地球遭到影响呢？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几次的这个太阳风暴它比较虽然说也是有出现啦，但是呢其实因为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电网都已经做了改良，所以说呢就算之后可能遇到比较强烈的太阳风暴或者是地磁扰动，那应该是可以再避免说就是整个国家陷入长期停电的窘境。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啦，诶，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比如说警讯啊，那可能可以稍微准备一下一些比如说在这停电的时候可以紧急应对的，像是避难包等等。那不过啦，其实现在的影响大家应该是蛮细微的，就是没有什么感受到哦。不过还是之后看到这些气象的消息的时候呢，还是请大家稍微多多注意咯。
最近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远路好像是一种分享，而不是漫长。
却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作品《手心的太阳》。那接下来呢，看到一些这几天的新闻哦。那首先呢，先讲到，很多人也许会非常喜欢的一款零食，就是 Pocky 巧克力棒。那在这几天呢，由日本的原厂其实就有宣布，有一些产品呢必须要召回。好，日本食品厂将其格力高公司在这几天宣布，他们有部分的产品呢，因为有风味异常的问题，将会自主回收 Pocky 巧克力棒等总共600万件的产品。而根据食药署指出呢，台湾总共有4家的业者进口了2项4个批次，大概2197.77公斤产品，那已经要求要配合哦。 好，那像是台湾受到的产品呢，第一项就是 Pocky， 那它的中文品名叫做百奇，然后这款呢是冬季限定的巧克力棒，有效日期到2026年6月份。而第二项呢是固力果，然后插袋可可的风味棒，它的有效日期呢是到2026年7月份，还有2026年6月份以及2026年5月份。那根据食药署食品组的检认记证，他告诉中央社记者，两项产品它这一案哦都是日本业者自主回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原料可可豆跟香辛料储存在同一个场所，那受到香辛料的影响呢，就会影响到这一款产品它原有的风味。好，所以说呢，日本原厂就要求要回收这些案内的产品哦。如果说呢，你最近已经购买到了刚才讲到的那项，一个是百奇冬季的限定巧克力棒，第二个呢是固力果它的这个可可风味棒。那如果说你有最近有买到这些产品，那它的有效日期呢都是到2026年6月份或者是7月份的话，那你最近呢也可以联络产品标示上的负责厂商，就是来去确认说你买到的这项产品有没有需要拿去做回收，就是退回它原本的厂商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消息哦，因为日本原厂有需要召回这项产品。那我觉得其实蛮常见的、哦、就是超商还蛮多 Pocky 的，所以说如果你这几天最近呢刚好有购买到这一些零食的话，那可能可以稍微确认一下你买到的是不是有出问题的批次。那如果说是的话呢，记得联络标示上的厂商来进行相关的回收作业咯。好的，那再来呢，再看到是台湾在台北市卫生局所发布的这个火锅料抽验的结果。那台北市卫生局呢在昨天发布了火锅料的抽验结果，那他从卖场还有火锅店等等总共抽样了60件，而60件当中呢总共有6件的不合格，包括了2件的青江菜，1件香菜的这个农药残留，还有2件是有花生粉当中的黄曲毒素，以及1件豆腐类的防腐剂不合格。那卫生局表示呢，他们有前往火锅店、餐饮店，还有市场跟超市跟卖场等等，那总共抽样了60件哦，所以说就检出了其中几件呢是有不合格的这一些标准。那不过呢，台北市卫生局表示，针对不合格的产品，已经令这一些贩售地点还有这些商家的业者要立即下架还有禁售。经过这个追查之后，这些违规的产品来源都是外县市的业者，那已经依请所辖的卫生局来依照权责做办理。那如果说来源呢是台北市的业者，也将会依法处办。好，所以说呢，这个是这几天台北市卫生局验出的火锅料相关的抽验结果。那详细情形呢，大家可以上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他们有发布了这一些抽验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发现最近啊你刚好预定有要去这些地方买火锅料，或者是去这些地方吃东西，或者是你要去买这一些食材的话，那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呢，最近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选择，就最好不要去，或者是换个地方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两边有看到跟食品有关，像是食品的召回啊，还有这个检验结果有问题的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5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各种的生活、各种的健康话题嘛。那反正就是秋冬季，不外乎就是讲怎么保暖，跟你要吃什么样子的东西哦。好，那所以说呢，最近这个礼拜，其实天气整体来讲就是有点忽冷忽热嘛。像是这几天呢，好像又会稍微的回暖哦。就我像是有看到，好像台北可能会来到快要接近 30度左右，就大概27度、28度，所以大家还是要看天气穿衣服啦。哦，我觉得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的冬天呢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多哦。好的，那现在是接近年末嘛，那接下来明年2026年呢，这个生肖来到了马年哦，是马到成功的马年。刚好呢，中华邮政啊，它每一年都会出这个生肖邮票嘛，然后明年的马年的邮票呢，也在12月1号，在上礼拜就已经发行了。如果说你很喜欢收集邮票，或者是你想要买这个邮票寄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也可以趁现在我赶快去买这个特别的新生肖邮票。好，最近呢，像是中华邮政这个邮政博物馆呢，他们也有举办生肖的邮票特展。那它的展期呢，会一直到明年的4月10号。除了是展出大概150套国内外著名以生肖马作为主题的相关邮票，那展览呢，也会看到很多他们的算是历史啊，还有文化等等。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推荐大家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到邮政博物馆来去参观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快要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婷，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圣诞节快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频，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Goog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